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那么在澳大利亚，我们听过很多华人的励志故事哈，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那今天要给大家呢介绍的嘉宾，就是在蒙大士大学担任教授的朱九华博士，同时还有他的先生杨立生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请到我们的播音间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哈。那我知道朱老师呢原来在中国的时候连上高中的机会都没有，非常的不顺利的一段人生，可是他现在成为蒙纳士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呢负责很多的专业方面的研究，自己付出了什么样的辛劳，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天特别的请朱老师和他的先生杨立生先生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朱老师您好。
你好刘老师。
杨老师您好。
啊，你好你好。
朱老师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刚才我一大段的开场白呢是因为我对您的故事已经还没有聊，我还不知道多少，已经觉得很感动了。
我的故事说起来也很简单，在国内有很多人，我们这一代人有这样同样的背景，学校读了没两年遇到文革下乡，然后呢通过自学去参加高等学历考试，然后去读夜大，自己回过头来看当年在农村待了五年，虽然时间挺长，原来觉得浪费了很多的青春，但是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艰苦啊、辛劳啊，对后来的一路走过来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叫苦。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我在这里我跟同事说，同事说哎呀你最大的毛病就是你在办公室待的时间太多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知道吗，我在农村当农民的时候啊，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周末的，大忙季节的不要说了，天不亮一直干到这个半夜三更的，只要有月亮我们插秧还要继续干的，平常的话呢除非是过年，然后呢就是下大雨刮大风不能到田里去干活才是所谓的休假。我说在那个情况下，如果说生产队长要派给哪一个人有个什么工作，其他的人都会很羡慕，说哎呀你看这个人他又可以工作又可以去挣钱给家里了嘛，
挣工分了。
哎，对呀、啊，所以我说这个中国的农民他就没有这种休假概念，所以我在这里我觉得首先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二一个呢我说英文毕竟是不是我的母语，我说也许你们写一篇文章的时间我要花两倍三倍的时间，我就觉得周末好像是给了我额外的时间，别人都不干活了我在干活。
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的聊哈。那杨先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也是68年下乡，我是老三届。那时候在学校可以称学霸喽。我们的学校是南京最好的学校了。
您说中学。
中学。我在那个中学读了6年，然后下乡和我太太在一起，
高中毕业。
我是高中毕业，一起下乡，一起到了淮安插队。比他先早一点调到县里的工厂
当工人。
当工人
那已经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事情，
非常让人羡慕了。然后嘛回到南京，然后正好那时候有邓小平恢复高考，我们就考考去嘛，也考上了。考了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发酵专业。
后来您就一直从事这一行了。
一直在从事食品研究。
那刚才节目开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哈，听了朱老师的这个故事我自己很感动的，虽然听的不多，但是知道您当初是从农村插队的时候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那现在能不能够简单给我们叙述一下插队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继续努力学习，后来怎么有了机会？当然我们知道您的先生很顺利了哈，您的故事有不太一样了是吧？
他们也是插队了4年才走的嘛，我比他们多待了1年。
您当了5年农民。
对，那个时候确实干活是非常辛苦，特别大忙季节我们3点多钟就会把我们喊起来到田里去起秧。
那个时候你多大？
17岁吧。刚去的时候有时下大雨，我们在秧田里面，别人都跑得很快回家了，我一走一个跟头，一走一个跟头，就是泪水随着雨水一起淌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农民都能跑，我连路都不能走，我一走就滑倒。好不容易挨到家里了，他们农民就说你看看你连路都不会走，脚印这个没有10个脚趾印，他们农民都是要把脚趾头抠在那个泥里走的，所以我们城里人过去穿的鞋子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不会这样走。
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学会，哦，他们就笑话说你们城里人连路都不会走。
这个跟生活经验有直接关系哈，就像我第一次去采访在雪山上，
嗯嗯，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是一走就摔，
嗯，
一走就摔，当地老乡说你得用脚后跟走，
啊，
一走果然稳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哈，
嗯，
但是可以想象的出来，
嗯嗯，
要打赤脚，
嗯，
在田里边，
嗯，
大雨天的泥地，
嗯，
那是非常艰苦的一种生活，
特别是像六七月份天热的时候，我们要在秧田里扒那个秧根嘛，那是用手来扒的。那蚂蟥已经是那时候习惯了，
嗯，
那这个腿上叮多少蚂蟥都不管它了。但是你那个天气的起码大有四五十度，这边你在用手扒秧根，那边是在直接泼大粪。别的农民都在那样子做嘛，你也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也就只好跟了他们学的这样子做。
您是一个女孩子，
嗯，
站在秧田子里边，
嗯，
半截都是水，蚂蟥，
嗯，
您刚才说到蚂蟥，
嗯嗯，
我想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年轻一点的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嗯嗯，
吸附在您的腿上，它是一种吸血的虫子，
嗯，
您会觉得说已经都无所谓了。
刚去的时候第一次下去，腿一抬看到两条蚂蟥把我吓死，赶快跑上岸，用劲拍拍，用劲拽，他们说你拽它拽也拽不下来，你要拍把它拍下来，
还有吸盘。
后来我就带了万金油把腿上擦一擦，我觉得好，可是发现那个没那么多万金油可以擦。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擦秧的时候大家也要比速度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慢慢的正式习惯。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突然觉得脚丫里有什么东西，一摸也是一条蚂蟥在里面，
嗯，
过去觉得很肉麻，后来知道了，就是感到很气愤的时候就会弄点盐撒到蚂蟥身上，呵呵，然后那个蚂蟥就没命了嘛。后来已经就习以为常了，嗯，
我其实有过同样的经历，
嗯，
小的时候去农村劳动，
嗯，
站在水里边，
嗯，
腿上爬上来一条蚂蟥，至今我想起来的都是像噩梦一样的感觉，啊，天天都是被蚂蟥叮，已经习以为常，
嗯，
真的是太勇敢太勇敢了，尤其是十七岁的女孩子，
嗯，
那样的一种艰苦，
嗯嗯，
持续了多长时间，
嗯，整整五年，
整整五年，
整整五年，我们只有在这个农闲的时候才可以回家。
那那个时候，
嗯，
大家有没有一种希望，就是说有什么机会能够离开这儿，
嗯嗯，
不管是进城当工人，
嗯，
还是去上学，还是怎么，
嗯，
那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希望呢，
嗯，
还是说也看不到什么希望？
嗯，实际上刚下农村的时候挺高兴的，年轻人突然觉得，哎呦，不读书了啊，广阔天地嘛，这个是按照主席讲的，这个
毛主席讲的，
哎，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哎，大有作为的嘛，嗯。但是后来就是感觉到不知道前途在什么地方，当一方面就是想找书看了，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反正就是想看看。张铁生事件出现以后，激励了我们要尽量的要赶紧多学点东西。
说到张铁生，
嗯，
咱们都很熟悉，
嗯，
但是说地方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张铁生事件。
嗯，张铁生他那个时候开始就是邓小平复出，就是让年轻人说是通过考试进学校，但是张铁生他去考的时候他交了白卷。
不过那个时候还不是说通过考试，那个时候是工登兵学员，但是象征性的做一些文化考试，然后在辽宁东北的这个考生张铁生他就交了白卷，
嗯，
他说自己
嗯
没有时间复习，因为非常非常的要在田里边忙碌哈，
嗯，
最后这一封白卷被上边知道之后，反而他成了一个典型，是一个英雄一样的人物。
对呀，所以
然后就成为
嗯
当时叫反击右倾
反案风，
反案风了，
嗯，
啊，一个典型了。
对对对，
所以呢所有工农兵学员在上大学不用考试了，
嗯，
只要说政治表现好，
嗯，
政审过关就可以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上大学，
嗯，
很多的人呢就对张铁生这件事情
嗯
有不同的想法，
嗯，
可是您反而觉得从这件事身上您觉得需要多学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工农兵学员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不是出生在工农兵的家庭嘛。但是这个张铁生交白卷这件事情呢，让我们感觉到没有知识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嘛，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我们学习积极性，但是反过来我们又就觉得这个知识将来总有一天总还是有用的，所以我们不管看到什么书捞到手的都来读。在农村里面读的比较多的就是英文。
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要去学英文呢？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英文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嘛。
在那个时候是禁止的，有 VOA 嘛，
短播
可以听到那个
收听第一台
Voice America
那个时候叫收听第一台。
他哥哥还因为这个事情公事特别派人住到那儿， 有人说他
偷听地台，
偷听地台住到我们那儿。
而且当时你们看的是外文书，学的是外文，生产队的领导们没有人觉得这个是需要警惕的事情吗？
所谓外文书那个时候是出版的，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安徽广播电台，他就出的有这个英文那个教材嘛，第一句话就是 Long live Chairman Mao。
嗯，
但是我们有本字典，那个也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内容。但是我哥哥那个时候跟我偷偷说过，学了英文以后可以多听点东西嘛。
那后来有什么样的机会去深造？
那后来我在淮安，他要选人去读书嘛，那时候也算是考试的。淮安师范呢是培养小学老师，分配的时候我应该是唯一分到中学里去教书的老师。
嗯，就是，
那到了中学里头，那就更逼着自己学了。比如说教有机化学，做银镜试验，我都搞不清楚，我就自己晚上在实验室里做，把这实验做好了，把书看明白了，明天第二天早上就去讲课了。农村中学嘛，就是一个老师希望你什么课都能教，就教物理，有时候讲学生问我问题搞不清楚，我就说好下堂课再解释，赶紧回去再去看。这个呢在中学里面也逼了自己，也学了不少东西。
当了几年中学老师？
在农村的中学里面当了2年多吧。后来呢我们结婚了，那时候我先生已经调回南京了，我还在农村中学，几乎调不到一起。我先生甚至说实在不行我们就去西藏吧，好像只有西藏是夫妻俩可以一道去的。后来呢有幸找到一个人给我对调回到南京。到了南京以后呢，工厂就把我派到一个学校里去教书，就让我去教英文，感到先天不足嘛，联系了就是南大，那么就让我去，就坐在教室后面听。我要参加考试的话，他们给我改卷子，旁听了断断续续有4年嘛，好歹也把就是大学的时候是许国璋的英文都给他读了一遍嘛。
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是在1977年的下半年就恢复了吧，
嗯，
所以您去听课，周围的那些学生都是当时的高考进入大学，而且进入南大这样重点学校，在当时人们眼里边他们都是天之骄子的感觉，是不是？那您是作为一个旁听生，年纪又那么大，而且都有了孩子，坐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上课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经历过农村锻炼的那个人到了教室里面，我就感到那是一种不可描述的享受。所以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我的年龄比其他的人要大，完全没有。后来呢考进了南师的那个夜大本科班学习3年，自己感觉收获还是挺大的。
后来是因为什么事情，因为什么样的机会，您来到澳大利亚呢？
夜大本科班毕业以后，当时有很多同学要到国外去读书啊什么的，但是当时自己是考虑到有家庭，所以根本就没想到过出去读书。后来呢因为澳大利亚公司在那办展览，然后他们又想在国内做合资企业，我呢正好被应聘就是做了业余的那个翻译。他们就觉得这个合资企业里面缺少一个做市场营销的，那么他们就建议我呢说到澳大利亚读市场营销，我们呢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全职读书可以支持我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
这么好的机会。
对啊，所以是因为这个呢，我就当时就去考了托福，考了那个 GMAT， 申请了墨尔本的大学，当时是申请的这个 Monash 的 MBA， 还有一个呢就是 Chisholm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 Marketing， 两个地方呢都给了我录取通知书。但是呢正好我就89年的时候呢，国内的出现事件以后嘛，
天安门事件，
澳大利亚公司就撤退了，在中国的项目他暂时不做了，工作就没有了。想来想去之后还是冒了一个险吧，就是还是来了再说，决定读 MBA。 然后呢 Monash 就说我晚了，已经晚了3个星期嘛，他们就建议我到移民局去问一下我是否可以来年再读。那移民局说可以的，他说你现在可以去做 full time job， 就让我第二年2月下旬再开学。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了大概半年的时间，然后我就拼命在这里打工。
那这样听来的话，当时澳大利亚移民局的政策还是非常的宽松。
那因为他说因为是中国这个局势的原因，因为是他们大使馆关门了嘛，耽误了我签证的颁发，延误了我来学校这个报道的时间，所以他们认为
他们还承担责任了，
所以他们就让我去做 full time job。
好，那跟我们大家讲一讲。您一来就可以合法的去做全职的工作，这个在一般的留学生来说这都是 可能是梦寐以求，也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那个时候一个星期只能是做20小时的工作，非常严格的了，20小时也找不到。跟大家说说，来澳洲之后，您从在中国，一个老师，翻译，然后一下开始在这边打工呢，都打了什么样的工，什么样的感受？
那在这里打工的话，那真是也可以写一个小说吧。来了以后第一个星期没找到工就很着急，那个时候还有所谓叫 job center 嘛，工作全都是用小卡片写满了，当时都提前都不知道怎么样看怎么样去找，后来总算找了，在工厂里打工，工厂里那是个 Australian Post 邮政公司嘛，专门做机油册里面插邮票，然后他看我做的特别好，还想送我去培训，
做这个机油册往里面插邮票，
插邮票，
这是一份工作，
这是一份工作。然后
好像听起来蛮轻松的一份工作。
对啊，这份工作我就觉得他从来没有加班加点，所以呢心里很着急，因为想要多挣点学费嘛，所以我又找了清洁工，这边工作一下班5点多钟下班，那边呢就6点钟到晚上9点钟可以去做清洁工，周末呢又找了一个养老院去做工。
您先说说这个清洁工，是到别人家里做清洁还是到公司企业里
面？是在公司里面，在公司里面，当时是在一个教育厅的办公室吧。打工的时候心里想到的就是说我能够为自己多攒点学费，而且这些工作和我当年在农村插队来讲那根本就不算是什么辛苦的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去养老院工作，我就觉得是因为可以锻炼我跟别人说话，在养老院里面工作，实际上后来我做的还挺长，因为那个地方有个好处就是说他1年365天1天24小时他都要人的，我只要时间有空我就可以要求多做一点。一直到我在大学拿到工作了以后我才把那份工给辞掉的，做了好几年。
跟我们仔细的聊聊在养老院工作是怎么回事。
这个养老院像我是在一家天主教会办的养老院，那里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修女，应当说这些修女从我的观察里看他们对老人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们雇佣的人员里面鱼龙混杂，像我见到的人在修女面前他会为老人同情老人而流下眼泪，但是在背后我只要跟他搭班他就跟我说怎么样偷懒怎么好，比如说每天要洗澡的可以不洗的就不洗，这些送给老人的巧克力我看了都进了他的嘴巴或者他的口袋里。因为我后来住在一个澳洲老太太家，老太太每天回家会跟我聊天，把这个养老院发生所有事情告诉他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再也不会进这个养老院。所以这个老太太真的到她去世最后一天她都没有进这个养老院。所以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说我要在这里以后要办这个养老院的话，我一定要雇佣那些特别特别有爱心的人，因为养老院里面如果你只是想去挣钱你真的是不可能那些人就是全心全意为那些老人服务。
您在养老院工作了3-4年的时间。
对对，
除了看到了这些让您觉得很沮丧的，说给别人听人家都再不愿意去养老院的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故事？比如说您和那儿的老人有什么样的交往，您平常都要帮老人做一些什么，那这样的服侍老人的工作您是怎么样去做的？
当然从我自己来讲，我就觉得这些老人往往让我想起我自己在国内的父母，所以我还是非常希望尽力帮助他们的。那比如说有个老太太她过100岁，女王给她发信，我就跟她讲，我说哎呀，我说你可以做我的祖母了。这老人马上就说，我哪里有那么老做你的祖母啊，我做你的姐姐差不多。所以我马上后来就告诉我父母，我说你们多了一个100岁的女儿。这里的老人只要是能够跟你沟通的话他还是很愿意跟你说话的。
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心态，他们到100岁了收到女王贺电，他们都不觉得自己老，不认为自己老，也不允许别人说他们老。
对，他不，中国人觉得好像我说我做你的阿姨了好像是沾你的光嘛，澳洲人完全不一样，你要是喊哪个阿姨他不高兴，你喊他姐姐像作为老人就是的，他希望我叫他姐姐，我说好吧好吧，我就称你为我的大姐姐吧。
当然也是他们的一种幽默了哈，很多的时候他明明知道这个年龄的差距了。
但这里老人他也有的挺好，有的老人就喜欢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说，我说啊等一下啊，他们就会说你这一下有多长，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澳洲人这一下子可能是5分钟，可能是半小时，甚至可能是1小时。我说好，我讲等一下就是1分钟。我就发现我在那时候老人他们还挺喜欢喊我，因为他们知道 我说等一下来，就是很快就会过去。
嗯，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它有不同的等级的养老人，什么叫 low care 啊、high care 啊，就是说，
这个都是 high care，
那就是说工作量会很大，而且老人缺乏自理能力。
天主教会办的，它是属于一个 high care 的，但是这些老人他只要是说神志清醒的话，他还是很愿意跟你来说话的。
在这个养老院工作，是不是也要经常看到生离死别的事情？
有，但是在这养老院里我也见到，有一些老人经常有家里人来看望，他们就会很高兴，也有一些老人真的他们没有什么家里人来看望，有的时候我就想去跟他们多说说话，只要他神志清醒，他就告诉你啊，我家有什么人啊，什么什么。那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跟他们聊天也帮助我了解嘛，这个社会嘛，他们也会讲的很多这个澳洲历史上的事情。
好，我们现在看到您的名片上，您是蒙纳什大学的教授哈。那和17岁在农村开始当农民，当了5年农民，后来又去到农村里边的学校去当老师，又去读业余的学校，又去考这种业余大专班的学历哈。好像这中间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gap， 一个差距。
那么现在华人来做教授的也不少，不过呢，我是想以我的经历告诉年轻人，这个人呢做什么事情首先要尽力，我不后悔。
我们以前采访过像您说的，在这儿很多的华人的教授，包括蒙纳什大学的教授，那在国内的时候已经都是大学毕业，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然后又成为这个尖子，在研究所里，在大学里面工作，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很年轻就被评为副教授等等等等哈。来到澳洲之后仍然是很坚持他们的研究，很坚持他们的努力，当然说成为这边的教授，可是我想成为这边大学教授的路对您来说跟他们看起来是完全不同。
那这里面有好多原因，一方面呢就是说自身的努力，那还有这个家庭里面的对我的全力支持，特别是我先生让我一心一意的这个事业上发展。因为我的这个 MBA 的这个论文我是写的中国合资企业的管理，特别提到了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有一位教授他跟我说你应当去读博士，他呢是一个做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教授，他就说这个中国这方面他读到的东西不多，他觉得很有意义，他说我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去发展。后来我说要读博士的话，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把 MBA 自费读完了，读博士这个学费也是问题。那他就讲，他说那我们可以想办法给你提供这个工作嘛，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在蒙纳什注册读博士了。后来他要去塔斯马尼亚大学，他临走之前他特地关照系里面为我打一个广告，所以这个广告出来呢我应聘然后拿到这个工作。
那杨先生刚才呢朱教授说他之所以能够顺利的读完博士，能够在这边把自己的这个学业完成哈，您是功不可没，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也来到澳大利亚，那当时在中国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就想了下了决心完全都辞掉？
当时我在中国是工程师了，后来有一次接了他电话，他叫我们赶快过来，我们并不知道什么事情，我想他一个人在那儿也很苦啊，辞职带了女儿就过来了，过来以后才知道他给别人抢了，
打劫了，
打劫了，剩下东西都给弄掉了，
就是打了鼻青脸肿的，我当时我没告诉，没敢告诉他们。
这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就是我到蒙纳什读书第一个学期嘛，晚上
读 MBA，
读 MBA， 读 MBA 第一个学期，然后在考试前两周放学的时候，因为我想把作业做完，所以7点多钟天有点黑，走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后面跑路，回头一看两个小年轻跑路，我已经没介意，我还哼着歌。突然一下子这个拳头一拳就把我扎倒在地，两人就拳打脚踢，然后就说 money we need money。 那当时他们拽我的包的时候，我还说的我的 assignment， 我说我作业在里面，因为花了好长时间才做好的作业，结果他们抢了我的包，旁边有辆汽车就开过来，他们俩就跳进汽车就走了。当时我伤心的不得了，脸上打得鼻青脸肿的，主要是想的是包 给抢掉了，我作业也没有了。后来好不容易哭回到家里面，然后当时是跟其他两个女生歇业嘛，澳大利亚人歇业的 house， 他们就打电话就喊了警察啊、侦探啊。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因为我当时没有钱买机票， 如果有钱买机票一定就回来了，感觉心里感觉非常的不好，看到蓝天白云我就哭啊。那就是在我们马乃市克莱顿校区附近发生的事情，
而且在那个时候、啊、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多见、嗯、是不是
侦探呢就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初有那个旁边有个学校技工学校，后来已经被拆掉了，他说那个学校的学生可能有的吸毒，他们就是抢钱主要是去买毒品、
嗯、那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您打回去电话，所以杨先生
他没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从电话里头听出好像不太舒服的感觉、
嗯、不太对头，
嗯，我们就决定过来了、嗯、我们那时候也是准备他学完我们就回来了，他要学习、嗯、要打工，那我只好全力支持啊，还有女儿上学，
嗯，
每天接送啊什么东西的，因为我的英文不好就全力支持她了，
嗯，
基本上家里所有的事情啊都是我来做的。
那个时候实际上您在国内可以说事业也是基本上是在从您的人生来说是处于顶峰的状态了，是不
是、
哎、
是
是做最好的、
哎、在单位里的也不错的。
有没有觉得可惜呢？
我这个人呢有点好的心态就随遇而安，我都并不觉得可惜，
嗯，
要改变一个环境改变一个生活方式，而且我在这儿也是打工啊，在一个单位一直待了二十多年了，在一个工厂里塑料工厂
当工人，
嗯，
当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我很安心也很投入，那工厂对我也很好。
您原来在研究所里边是工程师，
对，
现在到一个工厂，在澳大利亚工厂里边当了一个普通工人，而且一做就是二十年、
哎、
而且您说都很好，他们都待您很好，心态从来没有过动荡。
所以我虽然做了工人，但是我做的东西他们都非常的欣赏。举个例子，他们试验了一个产品，试验了两年没试验出来，还有个机会我开这台机器两次把它试验出来，老板高兴啊，
嗯，
高兴的要命，
嗯，
我说你应该给我加工资来补奖了。
所以你也有成就感。
我有成就感，他们从意大利进口的那个塑料设备我给他改了不少，他们原来的工人每一次开机器他的废料要用几百公斤来算，我给他改了以后五六公斤，公司对我很好，我从这个工厂退休以后他给我一个奖牌感谢我对他们的这个杰出贡献。很可惜啊，这个公司我退休了半年倒闭了。
那您退休的还很是时候。
不是时候，要是在迟半年他要给我钱了。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啊，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这些观念当然说已经有了很多的改变了啊。那如果和国内的这些老朋友们跟国内这些朋友们交往起来的时候，说起来您的太太在这边博士毕业当了教授了，您呢是在一个工厂勤勤恳恳工作了二十多年，如果不去跟别人讲的话，别人了解不到您这种成就感这种满足感，他们只是从表面来看，会不会觉得相对于朱老师您在这边是活得很失败呢？
嗯，没有，我们大学毕业三十年我们去聚会了，他们听了都很感动都挺好。其实我的那些旧友啊现在都是教授啊高管啊，从他们的讲话当中啊没有看出这种，
实际上那一代人的价值观可能跟现在的年轻一代
的
是完全不
同
的。
不过呢，另外我觉得我先生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
嗯，
恢复高考的时候他去参加高考，我因为那时候怀孕了就好像是不能考嘛，那么他去上大学，然后我在家生孩子带孩子，等他工作回来了我出去读书。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我们两人就是说谁有时间谁就做事情，所以没有说哈一定这是男的做的或者那是女的做的，
嗯。
另外呢，那个时候我调不回来的时候，他不我讲了，他就说实在不行我们就去西藏吧，他是希望呢只要我们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他来了以后呢，当时两年我说我们回去吧，因为我 MBA 读完了研究所还等着他回去，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我们女儿觉得在这里学习环境好，他希望待在这里，所以他就一直讲说哎呀我们大人主要是为了孩子，那么女儿既然觉得这里学习环境这么好她又喜欢，如果能留我们就留在这里。然后大学里面给我了工作，大学给我们全家办了移民，就这样子就留下来了。她从来我好几次我都想问她，我说哎呀这好像委屈了你了，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子说过，她说只要你们好好的做就行。所以这我也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女儿一直对爸爸她是非常感恩的。
其实杨先生说的那样的话 为了能跟您在一起都不惜去西藏哈、啊，已经是把他对您的这份感情对家庭的这份责任都说得非常非常透彻。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从助教到教授这中间是一个很难跨越的距离。
按照正常的呢，助教这一层有八级，讲师有六级，
然后还
有高级
讲
师有六级、
嗯、
然后副教授是四级，然后教授就是一级。猫奶是过去呢，是我当助教的时候真正当了六年达到了顶级，然后你才可以申请。
嗯，
后来猫奶就取消了这个政策，他就是认为只要你认为你符合上面一层的这个条件你就可以申请。
嗯，
很感谢我的导师，他就一直跟我说你一边做论文一定要发表，他说你写东西的目的就要让人家看。那个时候呢倒也不知道就是说一定要有发表多少东西，但是他就是觉得你要让大家来看，然后别人才知道你做的东西，你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反馈。所以我在毕业的时候呢，相比其他做博士的人来讲呢，可能我发表的东西已经比较多，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六七篇嘛，就是发表的文章。而没有拿到博士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有发表文章就升到讲师，然后拿了博士以后就升成高级讲师。升成高级讲师以后呢，我们商学院要建立一个中国项目，他要找一个负责人打广告，就是副教授。所以我实际上呢，这个高级讲师只做了大概一年半，我就升到了副教授。所以这个呢，有时候很多事情吧，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是猫奶士大学有个内部晋升机制，就是你只要提出来，然后他专门有晋升委员会，他会来评审你。所以我是从助教到讲师，讲师到高级讲师，高级讲师到副教授。副教授本来申请的工作是合同性质的三年的，然后你再申请从合同再转成永久，再从副教授升到教授。所以这个每一次的一个内部晋升，当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总结自己做的事情啊，也是一种磨练吧。
您从高级讲师到副教授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嗯、对对。
那从副教授到教授呢？
副教授到教授经历了八年。
八年、
嗯、对。
其实因为很多人做到副教授已经就没有机会再晋升为教授，因为教授的这个职位在每个大学里边还都是多少受到限制的，是吧？在跟您聊天的这种感觉呢，好像是以前您前半生年轻的时候应该有的东西没有得到的，被拖欠了东西，然后这几年一下不知道是命运还是上帝都还给你了，是吧？
像我教授晋升的时候，我当了六年副教授，我晋升，但是在学院里面没通过。后来呢，那个我跟那个院长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把自己包装好。后来我就又等了两年，我又再晋升的。整个的过程，我就觉得自己并没有想到我一定要走到哪一步。但我一直跟女儿也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做事情走一步，我就要尽自己100%的力去做，走到哪里算到哪里。
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
刚才讲我读 MBA， 然后论文写的是中国合资企业的管理，然后我的导师就认为这个人力资源管理是很重要的一块。那当时我在做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呢，我就写的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看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趋势。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被那个澳洲公司邀请帮助他们，就是在中国合资企业的管理，这个里面向他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拿到中国为什么好像不工作啊，就行不通，我们的管理层好像跟中国的管理层中间好像为什么有差距。你比如像 Foster 那时候到中国，他们专门做培训，我就跟他们谈，
这个是酒业公司
富士达，
富士达
他们那时候在中国就是建立了一下就建立三个合资企业嘛，
在天津。
那么他们在天津、在广州都门和上海、
嗯、
那个时候他们专门搞了一个 China Flying Squad， 到中国的飞行小队，说全是他的这个管理班子成员做培训、嗯、实际上这个公司的战略啊，不管你怎么制定，你最后是要去人去执行的。那么你自己的人怎么和当地人合作工作，当地人怎么样来能够服从你的管理。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中国的人事管理，现在是叫人力资源管理，过去就是人事处、人事科，
对，
雇佣来的人和这个工厂的这种关系和他们的管理和国外的是完全不同，
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中国呢，随着那个时候90年代嘛，越来越多的国外公司到中国建立合资企业，所以他慢慢的也意识到，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通过 人力资源管理来提升他公司的竞争能力。
嗯，那您做的这个研究工作是不是实际上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一方面让澳大利亚这边，让西方国家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一些特点和它固有的一种文化，同时也要让中国方面了解到国外的澳大利亚的比较先进人力资源管理的这种模式和概念。
九十年代我的重点是放在怎么样让国外公司了解中国，主要是针对企业，你说它是人事劳动也好，人力资源管理也好，那么它有各个方面职能，它是怎么样来招聘人的，它是否是按照澳洲公司，你招聘人你首先是要有岗位描述，那它是不是有这一套东西。但是到本世纪开始呢，像我现在是更多的是为中国公司到国外来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因为他们走出来就发现，一个他们自己外派人员比如说怎么选胜任国外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他到了国外，他如果收购企业，他怎么样来管理当地的这个员工。当然了，也有些公司他采用所谓叫影子管理的形式，就是说我就派几个人，我主要是依赖当地的，但这种战略是否可以长期使用。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看到，不管是小公司大公司也好，不管它的战略是宏伟的也好，或者是规模小一点的也好，它最后的实现是要靠人的。我做的这个研究主要的就是说，是从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职能方面来看，怎么样能够帮助公司理顺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政策和措施。最明显的一点，比如说中国公司到外面遇到很多海外劳资关系的挑战，外国公司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东西它遇到的困难，现在反过来又会对中国公司来讲，它在海外也会遇到很多类似的困难。那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借鉴其他这个发达国家跨公司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做法啊，能够让中国公司从当中吸取比较有用的经验嘛。
我觉得您的研究非常的有意义啊，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未来的进步，其实也是为了中国和澳大利亚这样国家未来在经济交往方面哈，在其他方面交往上更深层的合作，更顺畅的合作呢，在做出贡献。那您研究的这个领域跟中国有直接关系，是不是在澳大利亚方面，在大学方面也都相当的重视？
对，我们大学非常重视，我们和不光是我们大学，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鼓励学者和实业界合作来申请大型的研究项目。
嗯，
所以呢，这种研究项目呢，就是说实业界会给你一些资助，那澳洲政府会给你更多的一些资助。
嗯，
他希望你呢能够通过这种研究把这种所谓的理论啊，怎么能够应用到实践当中，这个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力吧。
嗯，朱教授，您和您的先生杨立生刚才都不止一次提到你们的女儿，很多很多次提到你们的。您也刚才说到了，当初您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呢，实际上是想回去的。但是呢，孩子的爸爸杨先生觉得女儿太喜欢这儿了。希望继续在这儿读书，所以你们才当时决定干脆就留了下来。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了，其实你们二位的女儿就是以前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杨俊博士杨俊医生哈，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节目，大家呢也都非常喜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反应都非常好。有这样一个女儿看着杨俊从小在这边读书，然后一直成为一位医学博士，你们觉得这是你们在澳洲的一个不能说是最大的或者说是唯一的，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收获，是不是？
应该是。
您是不是认为您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为了女儿留下来？
应该说是做出了一个正确决定。他那时候的那个中学是一个很差的中学，但是他在这个中学里头成为一个佼佼者。
您说的差指的是什么呢？是他高考的成绩的表现呢？还是说
是他这个学校的校风啊质量都很差？
他就
是
一个普通的中学，入学的学生多数都是工人阶层嘛，所以他连校服都没有，高二高三学生都不用校服。但是这个学校里面的老师应该是很负责，学生呢有一些是爱读书，也有一些呢不读书也无所谓嘛。
嗯，
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女儿是觉得老师对她总是赞扬的多，鼓励的多，主要她觉得她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自己看书。在国内的话，虽然她在南京外国语学校也只读了一个月，但是她就感到那里种竞争的气氛非常浓， 而在这里呢，小孩子就是觉得可能没有压力吧。
那那个时候你们决定为了孩子留下来，让孩子在这边好好的读书，当时对他有没有一种期待，像他今天这样似的成为医学博士？
这个倒没有期待，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嗯
嗯，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没有期待他要非要去读医啊。
所以他高考第一名的身份进入了大学，在大学六年又一直都是学习上的佼佼者，一直到后来读了医学博士，成为专科医生。我想你们二位心里可能都是非常非常的欣慰。
我的朋友说，你女儿老是跟着你听你讲你们当年插队的故事，可能给了他很多的激励。这一点呢，女儿自己说，你们在农村那么辛苦的时候，你们还想要读书，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她从来没有觉得把书读好是一件痛苦的事或者是了不起的事，她没有觉得，她就觉得自己应当尽力去读、就是、
所以看来忆苦思甜还是有她的好效果。
我们带她到我们插队的地方去过，
看过你们当年劳动过的地方、
对
对对，
那她也一定会非常的感慨。
对对对。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就停在这儿了。那非常非常感谢莫纳什大学的朱九华教授和他的先生杨立生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哈。说到励志两个字的时候呢，看看朱九华教授的经历，还有杨立生老师在朱九华教授的成功的路上默默在背后支持的作用哈，我想很多的华人朋友听了之后都会受到某种激励哈。好，非常非常的感谢您朱教授还有杨老师，谢谢你们。
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谢李老师。